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进入今天的美股之前呢，还是把台股昨天的表现呢让大家理解一下。昨天的台北股市开低走高，最后收盘的时候大涨了264点，收盘指数是16211点，涨幅 1.66%， 成交金额又萎缩到3022亿元。而 OTC 的市场呢，则是上涨了0.78点，收盘指数194.10点，涨幅0.4%，成交金额669亿元。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美股，因为大家都要看美股的脸色。不过这两天的走势似乎亚洲股市不见得跟着美股一起走，美股似乎呢表现的比全球反而比欧洲都还来的弱哈。
是，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那的确最近美股的震荡是相当的剧烈啊。其实像昨天来说的话，其实如果是看道琼大概就小跌，但是纳斯达克跌幅相当的重，那费半的跌幅又更重。那其实反映了一件事，就是说从过去的这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其实殖利率不断的向上走高，其实一度在上个月底之前的话，盘中到了 1.6， 美国十年期指标公债到 1.6， 昨天收在到 1.47 左右的水准。那反映了一件事，就是整个大环境而言，其实就是殖利率慢慢的向上走高，那这是一个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被确认的事实。那其实上一次在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报告过，就是美国殖利率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向上走高的趋势是已经成型了。那主要背后因素现在看起来的话，倒还不是联准会急着要去收钱所造成，而是整个经济的情势跟通膨的情势看起来是会引导殖利率走高。待会跟大家报告整个的状态，就是基本面的一些状况。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究竟殖利率走高对于美股的冲击会是短暂的还是一个长期的。那手边有一个图表给大家做参考，手边这个手卡呢，其实上面这张图中紫色这条线就是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当然这往上就是走高，往下就是走低。那橘色这条线呢是 S&P500、这是非常长的一条线图，大概就是从2011年到现在的一个走势。那下面图表中下方的这个绿色的线呢，则是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这会拿出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则是要给大家看一段期间，这段期间就是2013年，也就是最近整个市场开始在讨论说，是不是会有所谓的 QE tapering 的重演，就是在2013年联准会开始放出讯息说，整个就是联准会可能会开始慢慢的缩减 QE， 在当时造成的债券市场很大的冲击，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向上弹了100点左右。在那段时间当中的话 ，S&P 500大概下跌6%，可是同一个期间呢，新兴市场指数却跌了16%，也就是说，
它的反应更激烈
、那如果从这么长一段时间，就是2011年到现在为止，事实上各位可以观察到一件事，就是假设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稳步的走高，就是它不是一个暴冲的状态来看的话，大方向来看，其实美股也是走高。其实背后的因素在于说，殖利率走高，事实上隐含的一个就是说，对于未来美国景气的一个乐观的预期，所以景气的乐观预期就会带动美股稳步的走扬。但是在这个转换期间，也就是说当殖利率是由下往上开始做一个转折的时候，通常美股会出现一个震荡或是修正，这是
所以在它转折期的时候震荡难免，但并无碍它长期多头的走势。
特别是假设联准会在这段转折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声明或者明确的暗示说它会改变它的货币政策一个宽松立场的话，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转折应该会是偏向短期。那目前我们的解读也是认为说短线上看起来的一个美股震荡比较像是一个殖利率开始慢慢进到一个关键期，那也就是到了大概 1.4-1.5、甚至上周盘中到 1.6 一个水准，会引发市场作为一个资金重新的布局的一个思考点。所以在过去
这段时间，所以就是只是转折点的震荡，而这转折点大概就落在 1.5 到 1.6
假设能够稳在这个水准，或者说稍微再往上一点点，它不是一个很快，例如说未来的30个交易日或20个交易日就一个月的时间冲到2%以上的话， 大概可以判断说这就是一个转折期带来一个市场震荡。那为什么会看 1.75 到 2%？ 待会跟各位报告。那目前来看的话，就过去的一周一两周的时间来看的话，整个美股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所谓的资金轮动也好，或者说一个典范的移转。那其实昨天的盘势也算是过去这两周的一个缩影。昨天看起来就是大盘收黑，然后科技股非常的疲弱，费半更弱，比纳斯达克更弱，还是更弱。但是呢，在昨天来看的话，次产业还是有收红的，例如像是能源，油价走扬就推升能源类股。那油价走扬的背后因素，除了说先前有因为德州的暴寒造成的供给中断之外呢，其实也隐含就是市场对于说接下来的疫苗慢慢发挥效果，疫情受到控制之后的经济活动陆续的增温所带来的需求增加，同时也预示的，或者说同时也隐含的就是说OPEC Plus 就是产油国并不急着去增产，所以基本上看起来它是有一个供需上对于油价比较有利的一个状态，所以推升了能源类股的走高。第二个，其实昨天收红的还有一个类股指数，是大概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不断跟投资朋友或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金融类股。因为金融类股很直接受惠于殖利率走高所造成的存放利差的扩大。
没错，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美国殖利率曲线是变得更加的陡峭，也就是短端利率，就是一年期以内或两年期以内的利率，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扬升。当然它有走高，但是它不像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甚至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走得这么快，所以它利差在扩大的。那对金融业者而言，特别是传统的金融业者，就是以收存款然后放资金出去赚利差的金融业者而言，就会非常有利的环境。那过去这段时间甚至包含昨天，其实也反映了这个事实。
所以你刚刚提到用典范转移，或者我们讲说主流换手好了
哈。
那么过去的主流是科技类股，但是因为受到殖利率往上升的关系，所以那个估值的评价系统开始调整了。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当中背后的因素不是联准会要抽手，
是
不是他要把钱收回来，不是，而是因为呢，大家看好说今年的经济就要大爆发了哈，所以呢，可能在很多的能源使用上面会增加，
是，
但是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又不急着要增产，所以供给可能不增加，但需求增加的情况之下，大家觉得能源会大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金融，因为受惠于美国殖利率往上升，然后有利差益最多的大概就是金融业，
是，
所以从这几天的走势看起来，这个调整它是已经调整完了呢，还是这个调整趋势还是没有改变，科技类股可能会继续的持续相对弱势，而能源金融会相对强势。
其实如果从二月份整个月份来看的话，就已经很明显是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成长股表现是明显落后于循环性股票跟价值型股票。那这代表的是说当殖利率攀高的时候，其实市场就做了一个对于估值的相对的衡量，也就是说原先涨的像去年涨的非常非常多的科技类股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回档。那像特斯拉或者是苹果，事实上从高点来算的话，他们的股价都跌了两成以上，也就是进入了空头。那但不代表说它长期的价值就消失了，就是它还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先前涨多了出现一个换手的回档也好，或是说在当前殖利率走高的环境之下的话，投资人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但不代表说他们就没有它的投资价值存在，而是说这样的一个回档趋势会不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会不会继续延续下去，其实观察股市的表现我会建议投资人不如去观察殖利率的动态，或者说债市的表现。那最近的一个回档其实就是因为殖利率走高所造成的一个典范移转也好，或者说殖利率重估或者说估值的重新的衡量也好，所造成的一个效果。那在此会给大家看一张图，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图形。那这是过去一年所谓的 MOVE， 也就是 MOVE、MOVE 这个指标呢，它是债券市场的波动率指标。
Okay.
那 VIX 是股市 S&P500 的波动率指标。那从过去一年的走势来看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说 MOVE 会走在 VIX 之前，也就是说当债券市场的波动率上升，也其实暗示着债券在下跌的时候，通常过一段时间股市的 VIX 就会上升。那目前来看的话
，VIX 会上升，就代表股价
会下跌。
对，
那目前来说，其实 MOVE 还是维持相对高档。当然，它不像说 大概五个交易日之前、哦、它是在更高水准，但现在也是在五十几、哦、昨天大概是收在56、57的一个水准、嗯、是处于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位。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殖利率还在一个相对高档震荡的状态之下，显示说债券市场还是相对比较疲弱、哦、在这种情境之下的话，那、其实
它在高档就代表的价格疲弱，
价格疲弱，
那、哦、越高价格可能越往下 滑，对不 对，
对，
对，所以它现在在高档震荡就代表价格疲弱，也代表着殖利率其实是往上
升
的，
是、嗯，所以在这种、啊、
对不起啊，这要转好多折所以 我们稍微让他讲的稍微缓一点的目的是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中间的关系，
是
就是这个 move 它如果处于高档的时候，代表的是整个债券市场是疲弱的，没有人愿意来买债券，没有人愿意买债券，那我就只好用更高
的
殖利率才能够让大家愿意买我的债券，所以债券价格往下滑，殖利率往上升， move 处于高档就是这个现象，
是是。那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各位可以去大概去判断说、股市的震荡可能要稍微比较停歇，其实就可以观察 MOVE 的一个动态，就是 MOVE 就是债券市场的波动率如果开始下降，其实就代表债券开始止跌，再开始止跌的话，殖利率就会开始出现比较稳定的状况，然后在这种情境之下的话，就过去一年的经验来看的话， VIX 过了几个交易日又开始缓步的走跌，或者是随着 MOVE 比较快速的走跌，那所以短线上的一个止跌点也好，或者说重新进场的机会点来看的话，其实是可以观察 MOVE 的走势。那这个指标呢，其实各位 Google 一下其实就可以找得到，就是 MOVE、
哦、那可以去找一下这个波动率指标
去参考。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所以呢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呢也要请教，因为你既然这个跟大家讲说去观察殖利率，你刚刚前面留了两个梗哦，
是
那么一个两个坑、啊、一个是谈殖利率背后的原因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设在 1.75 到 2，
是
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义婷，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义婷是我们老朋友了。好，那刚刚呢我就开玩笑，我说义婷你挖了两
个坑，
哈，这两个坑一定很其实也是很重要，就第一个 你要告诉大家说为什么现在殖利率会上升，那我们要理解那个殖利率上升背后的因素，我们比较容易去预判那未来殖利率会飙升到什么地方。 好， 好，那这对于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很大。第二个坑你说其实你估计它现在在这个地方震荡 1.4、1.5、1.6 这地方震荡，它不会再引起市场大幅度的波动了，那么如果它再来到一个临界点，那就是 1.75 到 2，那可能就会有大幅度的调整。
好，
那么为什么是设在 1.75 跟 2？ 好，两个坑来。
第一个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对于殖利率上升的背后原因，那其实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名目利率，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殖利率是怎么形成的，那基本上它就是实质利率加上通膨预期的概念。那在假设实质利率不变的状况之下的话，名目利率要上升就隐含着通膨预期要走高。那现在通膨预期有没有走高呢？事实上通膨的预期是在走高当中，同时通膨压力也在走高。那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其实就是3月1号，对，台湾没有开盘，但 美国有开盘，在1号
台湾2月28
制造业指数公布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个 ISM 制造业的价格指数，
它的分项，
它的分项就价格指数飙到了2018年以来最高的水准，到了86，预估值是
86，它是50以上就已经是
扩
张了耶，它86，
然后前期就上个月已经很高，是82.1、那本来市场预期说2月份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到80，但是公布出来结果是继续往上冲到86。那手边这张图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张图呢是2011年到现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走势。那
这是什么长期的走势？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白色十年公债殖利率，
跟这个 ISM 就是供应管理学会的采购经理人
指数当中的
价格分享，对不起，价格分享
是
好。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如果是看 YouTube 的朋友可以看到说，它基本上是亦不预期区，就是说当价格指数攀高的时候，代表是通膨预期上升，或是通膨压力来了。通膨压力来的时候，过一段时间，通常就会反映在殖利率的变动之上。那过去的十年，其实它就是呈现一个同步的正向的一个 一个高度关联性。那目前来看也是如此，就是说去年三月之后，事实上价格指数就开始快速的攀升，那目前来到了2008年以来的高点。那在大概将近半年之后呢，其实殖利率就开始同步的走升。那因为蓝色这条线，也就是在价格指数上弹的幅度相当的大，同时呢过去的几个月份它并没有停歇，而是继续的往上走高。再搭配最近看起来的话，就是铜价、昨天和皮书上提到的，就是木材价格、钢铁价格都在快速的攀高，所以基本上短线上看起来的话，就是未来的可能2到3个月，整个投入价格、厂商的投入价格成本维持在相对高档甚至更高，基本上是可以被预期的。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理论来看的话，或是从这种通膨预期的状况来看的话，殖利率事实上还是有继续往上走扬的一个可能性存在。
所以从这个所以它的背后因素就是通膨，
就通
通膨预期，
通膨预期，
通膨担忧。
是，
那现在通膨担忧真实存在，而你秀出来的这个指标就是一个最领先指标，就是你从 ISM 当中的价格分项指标，
是
从它的上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非上升不可了，因为它的通膨预期已经大幅度升高了。那到目前为止，刚刚我们看到那条蓝线就是
价格，
就是 ISM 的 PMI 指数当中的价格分项还在继续往上升啊，那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其实下的标题就是央妈妈们是不是准备出手了，其实就是联准会是不是要出手。那从过去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有些比较小的央行已经开始动作，像澳洲
纽西
兰、
韩国
其实都开始做更宽松的一个动作出来。那联准会是在2周之后3月17号会做三月份的一个这一次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那市场并不预期它会做太大的一些改变，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言论上，或者是放出一些比较宽松的话语去安抚市场。那事实上在上周市场大跌的时候，或者债券市场大跌的时候，其实联准会也有出来讲话，就是他们不急于去收钱。那现在市场可能会想要看到的是更明确的指引，那这个更明确的指引就有可能在3月17号的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当中看到一些的脉络。那这也是市场目前来看非常关键的一件事。那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未来的这一周多的时间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明天明天的话是非农就业要去发布。那如果看
3月5号，
对，看昨天的 ADP 来说的话，这一次的非农也许不会太理想那这会让市场比较宽心一点，就是联准会因为就业市场没有这么理想，他没有急着要去收钱的一个必要性存在。
这是很讽刺的就就业市场表现不够好，其实金融市场反而更开心。
是
说起来这不是对的，但是金融市场的反应
现在是
变成如此了
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前面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们认为说很快速冲到 1.75 或是2以上的话，对于金融市场的冲击会来得更大。那手边这张图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这张图呢，下面的蓝色的线呢是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那白色的线呢是 S&P 500的股息收益率。
OK，
那股息收益率长期以来其实它都是高于债券的收益率。那
一定要这样嘛，因为买股票它终究风险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它要有一个股息的
溢酬存在，股息有更高的获利才对，
就是股息应该要高于债息，它才会吸引长期资金。我这边指的是长期资金，例如说是美国那些退休金协会它的一个长期资产配置。那目前来说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水准基本上就是一个快要交叉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因为股价很快速的上涨，那股息的增减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有僵固性的，那再加上说去年大部分的企业获利是下降，所以今年可预期的就是说股息也许会恢复发放，因为去年有一些的行业是像金融业是被要求暂停发放股息嘛，今年有可能重新回来发放股息，但是呢整个大趋势来说股息的变动不大或不快但是股价却涨得非常快，所以相对起来的股息率下滑速度就 是存在的。那其实从这张图也看得起来，过去的一年其实股息就是慢慢的在往下走，但是最近的这三个月的时间债息往上走扬的速度是慢慢的加速，特别是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那目前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大概就是 1.5 上下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股息的殖利率它高于
债
息的殖利率它高于股息的殖利率的时候会怎么办？会怎么样呢？
如果这是一个例如说高了25个基本点、或是50个基本，也就是从现在 1.5 上下水准来说到 1.75 或是2，其实就会去触发长期的投资人，特别是这些
退休基金
是不是会重新做一个由股转债一个动作。
这就是你为什么把这一个临界点设在 1.75 到2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重要一个原因。
因为 1.75 到2的话，它真的相形之下股息殖利率就很低啦，甚至于更低，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不是短线投机的这些资金，有一些长线的，它你要用30年的角度去看待，
30
年以上角度的这些资金可能就会转向，而它的移动其实对于市场的资金的这个流动性是有很大影响。
虽然说过去一年特别是去年三月以来是散户引导的市场，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机构法人如果出现真正的一个资金 reallocation， 就是重新的去做资产配置的话，对于股票市场的一个影响力还是存在，虽然它不见得是立刻会发生，但这如果是出现一个板块上的移转，但目前没有发生了，如果是出现一个板块上的移转的话，其实会压抑股市的上涨。
好，所以呢结论是现在的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现在这里在 1.5 上下波动，应该短期之内不会造成市场太大的恐慌了。但是如果我们要领先的知道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会不会继续往上升到一个危险的 1.75 到2的话呢，其实去观察每个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所公布的 PMI 指数当中的
价
格分项指数，这个部分它会不会继续的往上升，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到底通膨预期有多严重了。好，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黄义婷带来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投资。